救赎车火车，他是有过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过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已救赎着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赞美主，把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宝座上的神羔羊。哈利路亚，阿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早间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知道你在这里，我们要面见你，我们要见你的荣耀。我们说我们要爱你，我们要爱你，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要在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是永远活着的。我们现在就要经历你，我们现在就要来到你面前赞美你，敬拜你。主，我们将这一切的祷告，一切的赞美和感恩都交在你的手里，因你配得。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我在想，我们这一周我们读完了彼得的两封书信，两封的书信里边可能我们都会看到两封好像上前书和后书不太一样。前书我们看到彼得那么的提醒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盼望， 但是在后书里边呢，彼得似乎用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在提醒我们，说在末后可能会有些的事情，可能会有些压力。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的寻求，我们想在这里分享一些的关于彼得后书第三章里边，当我们在读到的时候，也许可能会有些地方会很有意思。比如说吧，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很多我看到有人举手了，其实我会很坚定举起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状况。拖延症是什么意思啊？对啊，尤其是在青年，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蛮普遍的。拖延症嘛，就是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会开始动手，永远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哦，好像还有时间，所以我就明天再做吧。明天呢，啊，后天好像还有时间，我就后天再做吧。然后就一直等，直到等到一天突然发现 ，Oh my goodness， 明天就是 due day。所以经常在大学里边，我也是大学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due day 是生产力 ，deadline 是生产力"。如果不是等到 deadline 的时候，不会开始动手。我想可能有说成为有这样一种情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有人是因为完美主义，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的生活的习惯不好，有很多种状况。但是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个人有不同的光景。可是我们在拖延症的情形当中，那就好像那个漫画里边，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得清楚，左边那些 to do list 的那么的高，可是呢，却被捆绑着，却是被捆绑着，不知道怎么开始去动手。而在右边呢，我觉得可能感觉是更直接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经常有，就是拖延症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恶性的循环是什么样呢？就是当我发现这个 due day 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会越来越焦虑。而当我焦虑的时候，我的情绪压力增加，我就越发的觉得我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越困难，因为我的压力在越来越增加，想到哦，这个日子越来越临近，我就越来越觉得情绪激动，就觉得好像哦天哪，时间越来越少了，怎么办？或者说是压力越来越大了，或者说觉得好像那个时间越来越不够了，我越来越不能做得很好了。那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当开始做的时候，开始着手的时候，又觉得越发的困难，因为压力很大。因为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而越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时候呢，我们说其实离那个 deadline 好像又越来越近了，结果就成为这样一种恶性的循环。可能就好像这个狗狗一样，其实它是如坐针毡的，对吗？其实是心里边焦虑似火的，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焦虑的。可是这个焦虑并没有成为动力，反而让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开始着手。所以当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问很多的朋友，或者包括我们的团契，有时候大家一起也在分享这个题目，分享就会问到说，哎，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当然在这里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想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当我们说拖延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跟时间有关的。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会想，至少我会想说，要是我不受时间的限制该多好啊，要是没有 deadline 该多好啊，我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对，但我也希望，或者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改变，我能够不要让我这个压力和负担给放下来，让我真的开始去做一些东西。所以其实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了单言，也会想到时间。这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边，我们其实读到的，对吗？读到的地方说，主再来的日子，彼得切切提醒，主要来呀，不要以为那是虚假的，也切切提醒，主看时间的观念不一样啊。它不是单言呀。当然今天在这里并不是想要探讨怎么样解决拖延症，其实我并不是专家，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寻求很多的帮助，我相信也许很多弟兄姐妹也需要，我们可以去寻求帮助，也相信
在主里边，这是可以被改变的。那我想这只是一个影子。那我想从这里我们就看一看，因为我们都其实都关注到一个地方，就是时间。所以弟兄姐妹，请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呢，就是神与时间呀，神与时间。其实这个题目挺大的，挺大的是，而且有可能需要一些思考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知道时间很宝贵，时间是我们最大的限制，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解决，可是如果时间不够，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时间是人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尺度，最大的一个标准，一个限制。那但是对于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当我们当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时候，当对于神来说的时候，神这跟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有让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看见，或者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影响在我们里边。我想这就是我在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东西。好，请下一个。首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吗？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要紧的，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您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日子要像谁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让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哈利路亚！愿神话语的祝福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其实这一段经文我们读起来似乎是一个挺严肃的，或是挺厉害的一段经文，不是吗？有很多提醒我们要前进的方向，前面等候着我们的是什么，也提醒我们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或者是同时也还带出了一些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说神要我们怎么样认识他。首先我想，当我们谈到时间和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当说到时间，或者说这里想到时间会有什么感受，或者说会想起什么。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个脑袋很大的人，当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尺度的时候，或者说当我真正认识很多的时候，我就会以时间的标准来看待我生命的很多的事情。因为时间的流逝，我知道我要去做，我知道我要去认真看待，我要去注意，我要去计算，我要去计划。因为时间不等人，因为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有逻辑的想法，对吗？我们说先发生的肯定是原因，后发生的虽然不一定，但是虽然不绝对，但是很大的可能是一种前面的事情发生而导致后面的一种结果。这是我们当我们知道有时间之后，我们当我们认识时间之后，我们看待事物的很多东西，看待事物很多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甚至要说连拖延本身其实也是时间在我们里面会产生的果效。 若我们不焦虑的话，若我们不因为时间流逝而焦虑的话，其实呢，我们应该也不会那么的紧张，应该说是。但是当我们这里，当我们在看，对于神来说呢，对于神来说，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呢？我想我们下一章，谢谢。首先，我们都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都确定的是，时间是神创造的，对吗？神创造万物，神创造这个世界，神也创造了时间。所以其实对于神来说，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对我们来说，哇，什么叫做不受时间限制？其实也很，其实我想在这里边，我想在后面我们会看到神的一些作为，我们去看见对于在神看来，那个时间似乎是一个与我们感觉所不太一样的。首先，我们都确定这个世界是神造的，这个世界是凭着神的旨意创造的，是神的旨意从无到有创造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如在启示录里边，这是众长老，如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四章里边，众长老是要在里边在台前的祷告赞美，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荣、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同时，我们诗篇里边也说到，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在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就是所有的，在这个世，我们说只有神一位是最大的，他照着他的旨意去创造了一切，包括时间，但是时间不被他，但是时间不能限制他，而但是时间却是照着他的旨意反映出来，时间反映出了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显现在创造了时间，也在时间当中反映出神的心意。所以其实我们不太能够拿时间来衡量我们的神，倒是我们要在时间当中看神的作为，看神的旨意。请下一章。这里边我会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翻，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神作为的某些时候，神作为的一些，神的一些作为真的很有意思。让我特别注意到的，就在书，比如说在福音书里边，神很多时候的作为是立刻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六章吧，约翰福音六章这里边就是主耶稣行在水面上的那一段神迹，但是这段神迹之后呢，有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最后一节说，当门徒认出是主的时候，主上了船，船就立刻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吧，那个很著名的换血肉的例子也是一样，当那个女人，血肉的女人 touch 到，触摸到这个主耶稣衣裳的穗子的时候，她的血肉也立刻就止住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看见说神作为的奇妙之处？在我们看来，很多事情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计算时间的考量，我们要计算，但是对于神来说其实不需要，其实是立刻就发生的。所以其实神的作为，他神要做什么，只是遵照他自己的，照他自己的旨意，他并不需要考虑现实的，或者说时间的衡量，或者说时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做很多的事情也是有时间的，有一些时间在里边的。请下一章。对，我们也记得这里也是在神的一些的，我们说神审判的一些显现。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在，我们想起来但以理书吧，但以理书大家还记得吗？伯沙撒王是一个不怕神、不敬畏神的，是一个抵挡神的人，甚至要拿圣殿里的酒器出来，那是祭献给神的，拿圣殿里的酒器出来给大臣寻欢作乐。我们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突然显现在宫对面的墙粉墙上写字， 弥尼弥尼，对吗？就是你的国要到今日为止。结果呢，就在当夜，这是伯沙撒王被杀，而是大流士取代了加勒底国。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我们能够想到很多事情，神做事的好像就是那么立刻，他并没有时间的限制。包括亚拿尼亚撒菲拉也是一样，我们应该也有印象，两个自称是把所有一切献给主的，但是呢他却在主面前欺哄，结果神的审判也立时下达。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恐吓，也并不是要让我们害怕，而是让我们注意到神做事其实是很有时候是很迅速的，其实时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再下一章，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神可能不见得是那么的迅速。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要成万国的父，然后你要多万国万民都要从你而得福，你的儿女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可是亚伯拉罕一直都没有见到啊，甚至神还对亚伯兰，其实我更喜欢后面那一节，因为这个很直接，其实我们很多地方都很直接的，这是耶和华神对亚伯兰预言到他的子孙要在埃及的事情，但是要出埃及的事情。神跟他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那里，要到埃及去，要寄居在埃及那里，然后他们要苦待400年。然后我们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就讲到，那是430年之后事情成就了。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哎，神作为的时间好像很长很长啊，好像也并不见得是时间就可以被计量的，或者是就可以很确切的被计算。我们想一想，400年对于我们来说，一般我们来说50年是一代人嘛，400年也就意味着8代人过去了。八代人，我们的太爷爷，我们恐怕已经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的太爷爷。对，但即使我们在我们所感受不到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在我们心里边想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识的时候，神还有他的旨意，神的作为，神的旨意仍然横亘在这个超越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是不能拦阻的，或者我们也很难去估计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去真正去认识那位，认识他吧。我如何能够预期在接下来的400年会发生什么？我又如何能说过去的400年对我来说是怎样的影响？我只能以我短暂的一生来去看。若我们在这里思索的时候，若我们只是在这里靠着我们自己的思索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得到答案呢？其实真的很难。但是若我愿意，若我向那位神有跟他有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得到那神心意的显明，而那神心意比起我们在时间当中的求索，也可能是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有意义。好，我想这是第一部分，神是超越时间的。那我们后面会继续，我们会继续讨论，我们会继续看，因为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也真的非常宝贵。请下一章，谢谢。对，那我们说神会浪费时间吗？我相信神不会浪费时间。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待了400年，有8代人他们都没有走出埃及地，神的应许是不是对他们就没有了呢？不是的，他们仍然在神的计划里边。我们为什么说神不会浪费时间？浪费是什么？我们今天会说，哦，昨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我自己也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也会觉得，哎，过去的有一段时间好像我是真的浪费了。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浪费时间呢？ 因为我觉得过去时间流逝了，但是好像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或者它里边的或者这时间的目的和意义我没有抓住，所以在我看来真的是浪费了。我们通常是这样觉得，不是吗？那但是对于神来说，时间会有浪费的吗？我们前面都说过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都是神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旨意创造的。神的旨意是不会落空的，神的旨意也不会流失的。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没有错，人可能会浪费时间，但是神不会。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的一些时间也许可能真的是有浪费的，但是神永远在那里。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若我们真在寻求，一步一步在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真正去抓住神的时候，其实那些时间是可以找回来的。我们在先知书里边，我们有没有读到说，我们在先知书里边应该有读到那个过去的日子，被蝗虫被蚂蚱猛吞吃的日子，神要把他们给我们带回来。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神不会浪费时间的，我们人可能会浪费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时间的意义。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或当我们不思考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神可能时间真的会浪费。而但是我们回转的时候，其实神不会浪费时间的。约翰福音这一章拿撒路的神迹非常有名，我们都清楚，对吗？很多人我们应该都会注意到两个人的反应。这里边我只列了马大的反应。马大说，你若早来啊，我兄弟必不死啊。你若早在这里，是吧？玛利亚看见耶稣第一面说，哎，你若早来啊，我兄弟必不死。是嫌耶稣浪费时间了是吗？我们也经常这么说嘛，哎，主啊，你要是早做这件事情，我今天就不这样了嘛，对不对？哎，你要是早怎么怎么样，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这样了。你要是早给我这样，也许我今天就在某某地方了，也许我就认识谁谁谁了，等等等等。呀，在我们经常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在神那里不会浪费的。我们怎么样才会浪费，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流失真正的意义或真正的目的，以至于让他们过去了。但是当我们真正明白去认识神，去寻求他在过去那个神那段时间所带给我们的旨意的时候，我想那个意义就可以被我们找回来。就好像在这个地方，马大见到耶稣，最后其实我们后面知道耶稣可以立刻让拉撒路复活，但是耶稣在这一段的时间让很多的人认识到他是谁。马大当然这一段马大这一段话，马大说，哎，我知道你是谁。而在后面马大是从心底彻彻底底的认识到了耶稣是谁。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神也是让我们认识他的。我想我们过去所经过的一些的苦难，有我想在座弟兄姐妹有经历过一些的事情，最后都得到一个，最后回来到神的面前就知道，哇，其实那是神的旨意，那有神的心意，有神的美意在里边 actually， 而是在这过程当中认识神。我还记得那段时间，那时候 Ken 站在台前，当他说他在当他在唱当他在说唱说孩子回家吧，我相信我们不只是他看自己，而是我们在座每一个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其实那就是天父向着我们一样的心意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神真的爱我吗，或者说神离我距离真的是很近吗？而当有一天突然看到的时候，原来哦，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知道，神其实真的很爱我们。 感谢主，这是我想在里边前面我会看到的两个部分。第一，神真的不受时间的限制，神照着他只照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有神的旨意，神也不会浪费时间的。所以请下一章，谢谢。所以当我们在刚才那段经文里边有一段，我相信有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经常都会背了，就是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在神的眼里时间到底是怎样的？当然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得说，我不能知道神在神的眼中时间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不是神。我承认我们也很难去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时间跟我们有关系，神是我们的神。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会突然有一种感动在我心里，很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其实这一节经文它不一定在告诉我们神到底在神的眼中到底是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是当我们知道神和时间的关系，它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了，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也许可能会听过所谓什么"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因为这个描述很相像。这句中国古话说的是有个砍柴的樵夫，有一天到深山里，突然碰到了几个老神仙。那个几个老神仙在下棋，然后他就很开心跟这个老神仙住了几天。然后结果等他一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过了好几千年，他的家人都不在了，甚至他的斧子都已经朽烂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所谓这种类似于说这样的描述，所谓一日千年，千年一日的这种描述。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变，我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也许可能真的是可以，也许时间对于神来说真的是这样，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想分享奥古斯丁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忏悔录》里边所特别的一种感悟，我想真的就是这样。在奥古斯丁说，他认为永恒就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若我说今天，请下一章谢谢，若我说 OK 没问题，若我们知道神其实神不受时间的限制，神也不会浪费时间的话，那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若爱神，若我们想要做什么，若我们想要回转向神，若我们想要彼此相爱，若我们想要侍奉，若我们想要彼此相爱，若我们想要传福音，若我们想要让人认识主，不在明天，就在今天。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过去的时间我们浪费了，再也来不及了，不是的，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得及，我们从现在开始没有不算晚。但是我们若要等到明天，等到后天，也许时间就真的不够了。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的这第三章这里，有人讥诮那些不相信神的，讥诮你的大家的信仰，说什么呢？说主降临真的来吗？那个应许，主真的会降临吗？他说不一定吧，他有理由的。他理由是什么？因为从第四节，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这个逻辑啊，其实还蛮厉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讥诮的人，他是凭着从历史当中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对吗？从过去都是这样的，过去没有见到主啊，未来你凭什么说主会再来呢？就是靠着人所有的过去，人所总结的经验，总结的思虑，得到一个答案，说哦，这个过去是这样的，现在好像也正在这个样子当中，那未来会有什么不同吗？但是这些人忘记了一点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第五节说的。第五节说，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田，从水而出， 然后第六节也是，是第六节第七节说，第七节说现在的天地还是凭借着命。那命，如果我们去看上面经文，命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神造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些的观念，我们有些的想法，我们觉得说，哎，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不觉得神会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我们也不觉得神的应许好像是会真实的发生，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规律，很多的观察都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了，我们已经可以去判断了，我们已经可以去分析了。但是不要忘了，彼得说不要忘了，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是从神的旨意而出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这个世界都是神的旨意，而且过去神也照他旨意做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在第六章读到的，第六节我们都知道，过去神审判过这个世界，不要说没有，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时间也是神所造的，所以都反映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第一要做的是去寻找那个神的心意，去寻找那个神的心意，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观念去分析，去得到去分析，或是去揣摩说，哎，未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再下一章，谢谢。接下来呢，彼得就开始进说了这一句话，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这里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彼得继续看下去，彼得说的是主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单言在人看来是单言，因为在人看来是照着人的观察，照着人的规律和思想，觉得哎，过去没有发生，现在没有发生，明天大概也不会发生吧。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单言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我们说是宽容，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是人人都悔改。这句话我们换一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的3:16，不是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做事有他的方，有他的目的，而他有他的心意，而最根本的心意其实反映在他的本性上面，而他的本性是他爱人，他想要爱人，他不愿看他手造的，不愿看他手造的这些人沉沦。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发生，其实不是单言，不是我们觉得哈哈，过去没有发生，今天没有发生，未来可能也不会发生，而是因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的延后，其实我们思想，其实神是何等爱他手所造的人，他盼望他手所造的人可以回转。而且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第九节中间，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宽容我们。这里的你们似乎明显不应该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吧，是接受书信的人吧，这你们似乎指的是那些基督徒对吧，或者说那些信主的人，对，跟随主的人对吧。那神宽容接受主的人不是已经赦免了吗？宽容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里边也有神的心意向着我们呢？是我们记得主耶稣最后留下的大使命。我们今天不只是在今天，我们今天得救不只是有一个更新的生活，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有使命的。其实这里边好像神说我的使命交给你们，但是好像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还并不多了，但是时间还有，那似乎是一种宽容。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是神在宽容我，宽容我对于他的旨意不够认真，对于他的心意不够上心，对于他所爱的人没有那么多的爱心呀。但愿人人都悔改，都回转。那么继续接下来， 还有一个层面呢、啊，主说那个日子啊要像贼一样到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里并不是说主像贼，对吗？而说的是那个日子，而说的那个日子会像贼一样，是贼是没有预兆的突然来到。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要去揣测，我们不要去猜他什么时候会来，因为我们猜不中的。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就好像在圣经里面也福音书也说，哎，如果我们知道哪一天会主哪一天会来的时候，若知道哪天会来，那就不需要什么防备了，我们知道这天防备就可以了嘛。但是这里边主是提醒我们不要去猜测。首先我们得说，猜测去揣测的人真的蛮聪明的，挺聪明的，不是吗？我们都很聪明，但是这个聪明并不能把我们带到真实里边，因为这里边我们是否感受到一种过于投机的思想？我们会觉得，哎，明天什么时候他会再来，我就到那个时候再准备好了，我今天可以稍稍的放松一点了，我今天可以轻松一点，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说个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学院嘛，我在之前在神学院里边，神学院的老师都很忙，以至于我们最后交作业的时候啊，其实虽然他给我们 due day， 可是 due day 到了 due day 他一般都没有时间看的，所以其实很多老师是在上完课之后呢，然后又要忙自己的服侍，忙自己的工作等等，然后等了很久才有时间看作业。所以我承认包括我也是，有些同学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due day 嘛好像不是真的 due day， 因为反正我知道 due day 老师也不看，我也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看，反正我们只要在老师看之前交上去就可以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很严厉的老师，他虽然不会在 due day 改，但是他会在 due day 把所有的作业全部收齐，然后等我们交上去的时候， sorry you pass due day you fail。 我说主啊，老师可不可以给我开恩情面？老师说我很愿意，但是 due day 就是 due day。 所以弟兄姐妹们也是一样，主的日子像贼来一样，不是说主像贼一样，是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而不知道的意思不是让我们 lay back， 不是让我们拖延，不是让我们退后，乃是时时刻刻的预备啊。下一章谢谢。对啊，因为等到了那一天 due day 就是 due day， 一切就是要如此消化。我们能够见主吗？我们能够见主吗？我也问我自己，我其实蛮羞愧的。但若我们可以啊，若我们可以，就好像十三节，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何等的美好！请下一章，谢谢。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过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什么叫做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可能不一定是神到底怎么看时间，那个他怎么看，神怎么看时间，可能也不一定。我不一定知道，第二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有意义。但是有一点意义我绝对知道的，若我们今天要悔改，若我们今天就要回转，若我们今天就要侍奉他，若我说我现在就开始，不晚，一点都不晚，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一种迷思，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不信主的人说，哦，我过去犯了那么多的罪，我过去犯了那么多的过犯，主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赦免我们？甚至我们还知道在历史里边，奥古斯丁他说他要，哦不 sorry 不对，应该是君士坦丁大帝，他要在死前才受洗，因为他怕呀，他怕他自己过去的犯那么多罪。但是呢，其实只要回转向神就都勾销了，对吗？不要觉得自若朋友若有人想认识神想信主，却觉得自己有太多的负担，太多的过犯，以至于不确定主会不会接纳我们，不要害怕，只要回转，只要信，只要说我愿意，就得赦免。我们信主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有一种迷思，我们觉得说，哦，我今天年纪太大了， 哦，我错过了很多的好的时间，我现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还来得及，我现在是不是我因为过去我跟我的父母关系很糟，现在他们已经很年纪很大了，我是不是我们过去没有关系没有办法修补了，或者说我过去我跟一些朋友有间隙，现在我再见到他是不是那个隔阂已经很深了，我们没有办法弥补了。弟兄姐妹们，不是的，只要我们愿意现在开始去做都来得及。在过去的营会里边过去的一周，我去飞到外州去参加一个营会，那个营会里边让我经历到一些很多的感动，其中有感动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最后的时候做一个见证，她说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营会，但是在去年在营会上我跟其中的一位姊妹发生了很激烈的矛盾冲突，我们一年没有说话，我很奇妙的，然后等我那一年，等我再今年我再来到这个营会，我发现我又遇到他了，而且还分到同一个组，怎么办呢？但是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当时是我的错，我应该向他道歉的，可是已经过去一年了，我向他道歉他还会原谅我吗？我跟他相处他还会接纳我吗？但是在一个晚上祷告之后，他决定无论他接不接纳，他都要向跟这位姊妹道歉。而在那刻的时候，当他说出对不起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神在他周围，而他面对的，而他那位姊妹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一年了，我们应该和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如果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愿今天开始做一件事情，一点都不晚，一点都不晚，弟兄姐妹们，一点都不晚。甚至于说，哦，我跟我父母传福音传了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接触，或者说我觉得有很多我错过了很多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现在开始，一点都不晚。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时间，我明天再做吧。我们后天再做吧，我们大后天再做吧，这就是拖延症的人经常有的状况嘛。这个包括我的写作业有时候也是一样，哎，明天是还有一个星期 due day， 我先玩两天啊，还有两天 due day， 我再玩一天啊，还有一个小时啊，不，还有一天我再玩一个小时。我们觉得时间还很多的时候，可能时间就真的不够了。过去的一年，我们是否有经历过很多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好像突然就跟我们分开了，我们想要跟他们分享，想要对他们说我爱你，想要对他们说有一位神他很爱你，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千年如一日啊，意思是就好像我们觉得只是过去了一天，其实可能过去了很多，我们觉得好像只是一天没有相见，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下一张，谢谢呀。若我们要爱主，就是现在；若我们要侍奉他，就是现在；若我们要爱某些人，就是现在；若我们要与某些人和解，就是现在；若我们要传福音，就是现在。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时间都是有的，但我们若想等到明天，可能时间就真不多了。感谢主，我想今天我的分享就会停到这里，我们一起唱诗歌的第225首《主耶稣，我爱你》。曾爱
自家救赎已稳妥，我爱你，因为你肯为我受害。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
我们唱第一节，主耶稣我爱你。
我耶稣我爱你，直到你赎我，所有愚昧快乐我为你摆脱。你是救主，流血将我埋。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
主，我们感谢您。主，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与将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你也把我们的一切过犯丢在深海里，不再纪念。主，从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知未来也在你手上。主，我们说我们要爱你，我们也要爱你所爱之人，我们要彼此连结，我们要做你所要做的事，想你所要想的事，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要完成你的使命。哦，主啊，我们愿意从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不是想什么时间可以，不是想其他的，不是担忧，不是担忧，不是拖延，乃是知道你怜悯，你怜悯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赐福于众弟兄姐妹，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